今天要谈的这个教会是推亚推拉教会。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做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从18节一直读到29节。那早早的由我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18节这里这么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反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来所讲所说撒旦奥秘那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第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瓦户的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启示录，让我们看这启示录的这幻灯。好，我们来到这一页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达到这教会的第四间。所以之前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一间无畏的末世教会，要知道谁在我们这一方，要知道谁在我们这一方。我们有那阿斯兰狮子，我们有那蛮有权柄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七间教会开始的时候，第一间教会是以弗所教会，对吗？而以弗所教会犯了一个大错，那个大错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所以我们称这教会为无情的教会，很多的生命，不过没有感情，没有感情。有时候夫妻也是这样哈，夫妻可以做很多东西，不过夫妻里面没有情，这是很可悲的，上帝不喜悦的。来到第二间教会的时候是士美拿教会，这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无悔的教会。为什么呢？在破坏当中他们竟然持守，他们没有后悔，所以我们称它是为无悔的教会。在这七间教会里头，只有两间教会得到上帝100%的称许称赞，士美拿和菲拉铁菲这两间教会。神没有什么责备的话，根本没有，神只有对这两间教会有称赞的话，所以它是一间无悔的教会。所以来到士美拿过后呢，就来到别加摩，这撒旦的宝座的城市。这城市是一个漂亮的城市，就建在这山坡之上。不过这山坡之上的这个城市教会呢，其实是一间无形的教会。他没有到，他败坏了，他否认了，他放弃了，妥协了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别加摩可怕吗？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更可怕的教会。这可怕的教会叫做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教会 我们来看一看推亚特拉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它是一个无道的教会， It's a liberal church， 一个无道的教会，意思是他放弃了神的真道啊，他过着别人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他不要跟上帝的教训啊，你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讲圣经了，我们讲可兰经啊。那他们讲可兰经吗？并不是。不过他们到底教的是什么？什么教导使到教会成为一间无道的教会，成为一间自由派的教会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事情。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啊，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犹太的路线，对吗？弟兄姐妹们，这犹太先生已经走到第四座城市了，第四座城市了，推亚推拉城市了。所以在这个谷中啊，记得别加摩是在山坡上，这推亚推拉呢说，哎呀，建在山坡上太麻烦了，建在谷的中央，平平的啊，这商人路过都很方便啊，这是推亚推拉。如果你今天看谷歌地图的话，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这就是今天谷歌土耳其的地图。来下一个啊，所以如果你打开这谷歌地图的话，这些名字呢，除了别加摩以外，比较像别加摩其他的都成为土耳其城市的名字了。所以你看别加摩，它的土耳其名字叫 Bergama， 听 像不像别加摩？ Bergama 别加摩啊，它好。所以这这四个城市里头，今天除了以弗所变废墟以外，其他的城市呢都真的成为摩登的城市。换句话说，除了以弗所很容易考古以外，其他的城市都不容易考古你想象你住的一个豪宅，像政府一天告诉你，我要把你豪宅买下来，因为你下面是某某人的皇宫，我们要把它挖掘，你卖不卖？政府说，求求你卖我啊。你说卖啊，高价拍卖，对吗？所以在这三座城市很难做考古。所以今天如果你走进推亚推拉的时候，我们要现在走进去了我们走进推亚推拉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喜欢去推亚推拉的，因为推亚推拉是一个很闷的城市，它的考古景点呢是一个小小的公园，就像你家楼下那个主屋的游乐场差不多那样大待会我给大家看。不过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我们之前两周前我们在这山坡上看美丽的风景，还记得吗？那个视频那是别加摩。今天我们要走到谷的中央，来到一个比较平凡的一个城市。它没有比以弗所有钱，它没有比士美那有名气它的风景没有比别加摩漂亮，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不过这个普通的城市里头的那间教会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来祷告。我们的恩主啊，今天我们要谈推亚推拉教会。神，我们不是来批评他们，而是来从他们的教会里头学习功课。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持守真道。当这个讲台上打印着是生命之道这几个字的时候，神，请你保守这个讲台，保守教会让我们在这个讲台上传的只有生命之道，不是死亡之道。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来思想，甚至来挑战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是否也有一个耶洗别在教导我们，在带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来到这个第四个城市的时候，你和我有一个很大的头疼如果我把这个幻灯关掉的话，我请弟兄姐妹们来告诉我，第一间教会多数人以弗所没问题啊，第二间教会士美那可能 OK， 第三间教会多数人都不知道了第四间、第五间、第六间、第七间的时候，多数人的那个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些名字挺不容易念的，对不对？挺难背的如果你要把这七间教会的名字都背下来的话，这么背是很难的所以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要考好成绩嘛，就讲怎么念，把整本课本300页的课本把它背下来。所以其中一个窍门就是用俏皮话来背，俏皮话来背难背的资料。所以今天我们来试看用一个俏皮话 来背一个难背的资料，我先做一次啊，过后弟兄姐妹到你们做啊，你们做很容易的啊，别担心啊。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这就是俏皮话，想象一对夫妻在说话，这个太太害羞一点啊，腼腆一点啊，先生厚脸皮一点啊，所以太太说什么呢？害羞的太太对先生说，七妹啊，弟兄姐妹，七妹七点脚呀，七妹请我到她的衣服所，她还说是美娜，别去别家摸，也别带钱来，免得推压推拉的。先生说，傻弟还不快去，七妹那家店是我们菲拉铁推城是最有名的，记得拿几件去我老弟家。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七间教会都串在一起了。现在我来了，我做旁述啊，你们把那红色的那字体啊说出来，带点感情啊，印象更深刻啊。我们下次讲到的时候还是会的。所以俏皮话好处就是，你常常看这个俏皮话帮助你和我比较稍微容易一点啊。我考一考我的太太，好像有点成功啊。那所以我们来试试看，我读那黑色的字啊，你们读红色的字体啊，带一点情绪了哈。害羞的情绪，厚脸皮的情绪啊！害羞的太太对先生说：“七妹，请我到她的。”他还说：“别去，也别带钱来，免得。”先生回复：“还不快去！七妹那家店是我们最有名的，记得也拿几件去啊。”弟兄姐妹们回家练一练啊，七间教会可以背下来的啊，七间教会也可以背下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七间教会啊，为什么七号啊，为什么七印，为什么七碗啊，为什么七星，为什么七灯台？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因为约翰只晓得一个数目字叫七，而是七在启示录头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是完全普世的那个意思，universal concept, complete and universal concept。 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当你走进这七封信的时候，你发现这七封信里头有趣的是啊，这七封信里头有七部seven sections, 七部我可以证实给大家，今天我们就用这七部来思想这段圣经。今天的讲到大纲夹在周刊里头，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可以参考这七部，启示录七部。好，我们来看这七部，七间教会的七封信里头的七部，七部之一是什么呢？七部之一，第一是主角 Chief Body。每一封信都有一个主角，每一封信都有啊。所以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今天的主角是这间教会，在叫做推雅推拉教会。推雅推拉教会，如果你今天走进推雅推拉的话，是真的很闷啊。来看看下个幻灯，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闷了。如果今天走进推雅推拉的话，你发现你从什么角度拍照呢？后面都是有楼房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公园，一个考古公园。在这个公园里头，你可以找到一些在2000年前那时的一些建筑的一些柱子，还有一些石块罢了，所以很不起眼的。如果你参加土耳其团队啊，他说我们今天要去推雅推拉的话，可能你在那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走了，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看的啊，这就是推雅推拉。不过如果你说在2000年前的推雅推拉的话，是一个很多东西看的一个城市。你说什么呢？刚才杨牧师你不是说别家摩有风景看，这推雅推拉在谷中央有什么风景？你去推雅推拉的时候，你不是看风景，你去推雅推拉的时候，你是去找能工巧匠。能工巧匠英文叫 artisans, 能工巧匠。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呢，它里头 有很多的能工巧匠，其中一个重要的能工巧匠就是软布，打印软布，软紫色的布。弟兄姐妹们，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记得吗？有一个姐妹保罗过后跟她洗礼了，全家都洗礼了，那个姐妹就是从推雅推拉城市来的。而那个姐妹从推雅推拉城市来到亚洲的时候，那个姐妹带着什么来呢？那个姐妹呢是卖紫色布料的姐妹。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推雅推拉是一个能工巧匠的一个城市。而这吕底亚他来到这亚洲的时候，他就带着什么呢？带着他们那里的土产来到亚洲来做生意，碰到了保罗，在那里信了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说这土产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2000年前，如果你是软布的工匠，推雅推拉也非常著名铁匠，他非常著名铜匠，所以很多的铜币是在推雅推拉城市里头制造出来的，因为那个是个能工巧匠的城市。但是有个问题，问题是如果你和我在推雅推拉的话，可能十个弟兄姐妹们里头七个八个都是能工巧匠，对吗？就好像新加坡一样，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是在办公室里头做工的，很多很多。在新加坡可能八个九个都是在办公室或者居家在家里工作的，很少在外头晒太阳的。所以推雅推拉城市的问题也就是这样，多数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信主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还没有信主之前，如果你是一个软布的工匠，你有软布的工匠的会馆，英文叫 guild， 你说会馆就会馆了，不过所有的软布的铜匠铁匠的会馆他们都拜神的，跟我们差不多新加坡的会馆观念一样。如果你走进一个福建会馆，一个客家会馆，很多时候这些会馆是拜神的。不过这是一个能工巧匠的会馆，这跟你的什么呢？跟你吃饭有关系了。你们待会聚会完了问问俊元弟兄，他曾经也是个能工巧匠，他是化妆巧匠，拍戏的时候要做什么呢？拍戏的时候要拜天地的。不拜天地，这个灯泡坏了就是基督徒的错了，导演会来骂基督徒，都叫你拜了，你看不拜，这个灯泡坏了怎么拍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推雅推拉教会的面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这个处境呢，本身很容易使他们软弱再加上一个老师来的时候他们就陷下去了。这就是推雅推拉的处境。所以主角是教会推雅推拉教会。那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谁呢？第二部分是主控官。那主角其实要面向一个主控官，一个 chief prosecutor。这主控官他有形容词的，你看这里怎么形容这主控官？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如果你看以弗所是美哪别加摩在对比推雅推拉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来到推雅推拉这主公关的脸色是最不好看的。你回家做一个对比，以弗所是美哪到别加摩推雅推拉，推雅推拉的这个主公关的脸色是最难看的。你看这里怎么形容？那眼目如火炼，脚像发光铜的神之子。所以在这里呢，神这主光光在告诉，在暗示推雅推拉教会，我有东西要骂你们了，你看我的脸色不好。就是你们想起什么呢？有时你回到家里你看到某某人的样子，你就今天最好避开一点对吗？这就是那个样子。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在一个办公室做工，他们的老板的脾气很坏很坏的。老板下面有一个秘书秘书呢会暗示所有的员工，今天老板的脸色黑呢还是亮的。所以秘书的台前有放几个暗示，今天你看到这个洋娃娃站起来的话，你最好不要来里头是包青天。 今天你看到洋娃娃的时候，你就最好来，今天是好机会跟他谈天，什么都 OK 的，没问题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那主公关啊，那主公关这个洋娃娃告诉你说啊，你惨了，推啊推拉教会啊，这主公关有事情要控告你。所以弟兄姐妹，你记得吗？我们说过，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在看这七间教会的时候，我们把第三章和四章过后发生的事情都切割掉了。当你留心看这七间教会的这前面三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七间教会里头的形容词用的词与句子呢，会往往发生在四章过后的。又重复又回来了。所以这是约翰告诉你和我，这是一封信，这不是七封信再加上一封大信。大信是给以后21世纪教会的，而七间教会你只要读到第三章四章过的事情你不要管啊，有空就读一读，因为这不关你的事情。不是的，启示录不是这样解的。如果是这样解的话，这七间教会里头前面三章的词句呢，和后面发生的事情应该没有太多相关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听我来读启示录的这一段，在19章这里这么说，在耶稣基督千禧年还没有开始之前，你看约翰怎么形容。他说，我观看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他征战都是按着公义来了。你看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在这七间教会里头，这好像什么呢？这好像介绍。当你读这七间教会的时候，这七间教会这七封信呢，就好像在介绍四章过后要发生的事情。这位主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主要得胜，要得胜。在学校教书啊，一般有一个常问问题啊 ，FAQ 啊，在学校教书，而且这个常问问题啊，从期初到期中到期末都在问呢，一个问题。你要不要猜什么问题？神学院啊，期初老师，期末考什么？期中老师，期末考什么？期末老师两周后考什么？所以你一般你是老师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你发现啊，你用启示录的方式回答啊，你用启示录的方式啊，你用着一些提示。你用着一些暗示，你故意，你刻意做什么呢？你刻意隐藏。你刻意隐藏，你说啊，我很喜欢这个东西，这方面的东西我蛮有兴趣的。你很多时候我告诉他们说啊，如果我讲一个字讲三次的话，多半那个会考。他们就纠结了，到底是这个呢还是那个为什么我是故意隐藏，我是刻意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这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是什么呢？你看下一个幻灯，启示录是一个告诉我们末世的一本书。不过来到末世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和我就会想到末世就是我的时代，或者甚至可能我时代过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不是使徒们认识的末世 end times， 不是。你访问约翰的话，约翰在约翰一书，你看他说了两次真的是很什么呢，很直接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小孩子们啊，如今现在 now 就是末世了。约翰写的时候是几次？主后96年到98年，我们差不多2000年前。在约翰的时候，约翰说现在就是末世了。约翰说，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就是末世了 now end times。 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末世呢？末世，如果你认识使徒们的话，使徒们告诉你说末世有两个标志。第一个起点是耶稣基督升天后，这是第一。末世的尾端是几时呢？耶稣基督再来。换句话说，使徒约翰在这末世，换句话说，马丁路德在末世里头， 换句话说，你和我，我们仍然在这末世里头。换句话说，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就像我给考试提示一样，启示录这本书它刻意借着象征，借着号码，借着意象，借着异梦，来帮助我们，来使到所有的教会在这2000年、3000年里面的这个教会，末世的教会都可以什么呢？都可以使用这启示录，都可以看待这启示录。这就是启示录要做的事情，它是刻意的，它是刻意隐藏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叫做 Sinclair Ferguson， 他在教导启示录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当你和我要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认识启示录的话，你要先看启示录为一个动画片，过后呢，你才来细看这个启示录，才来细看这个启示录。这个动画片有个主题，那个主题是什么？主题是耶稣基督必胜。走到结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必定要胜利。Jesus will win， 他必定要胜利。所以这就是启示录在做的事情。启示录是一个很难的题材，因为这本书里头呢，它不是一封信而已，它也不是一封先知书而已，它也是一封启示的题材 apocalyptic material。 这个启示题材里头呢，它用了很多的号码，它用了很多的梦，它用了很多的意象，用了很多的象征 symbols 来帮助你和我，来让这末世教会里头的所有的教会，这几千年的教会，他们都能什么呢？都能从这启示里头得到鼓励，得到帮助。往往你发现在这启示题材里头，在这启示题材里头，它充满了这宇宙灾难性的语言，宇宙灾难性的语言。当你读一本如果你去上网去看一个 apocalyptic 一个末世的电影的话，都是灾难的。你不会看到一个末世的电影再看到一对男女恋爱开开心心，好像灰姑娘一样，不是的。启示的电影啊，在末世的电影都是很悲哀的，千千上万的人都得死，因为这整个宇宙面对一个可怕的灾难，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启示题材，他要你想象说，当一天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就是世界的下场，有很多人会死，有很多事情会发生。不过它是一个动画片，你不能什么呢？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恣意的来看待。我有证明的。如果你和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没有时间去翻去那里。不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二章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吗？在第二章之前发生了这圣灵降临，洗礼在这楼房上的百多位弟兄姐妹们，而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开始讲别国的话来，像很多人就看这些人好像是疯了，疯了。所以彼得就上来解释，彼得就讲到了，你看彼得怎么说啊？彼得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件事情你们应该知道的。你看，哇，这犹太人说，哇，抓头了，哇，你们好像醉酒一样啊，好像疯狂一样，好像被鬼附一样啊。你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东西？你是个犹太人啊，你怎么能讲出北非的话来？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我们真的搞不明白。不过彼得说，这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的嘞。那彼得接着说，彼得说，你来听我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醉的人不会讲北非话。请问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给你一瓶 XO， 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讲大米尔语吗？不会的。所以彼得说，他们不是醉的，醉的人不能这样做的。不过他们在应验约珥先知所说的话，约珥先知所说的话，你听约珥先知说的话就好像一个动画片一样，你如果要用这个动画片来套在这个圣灵降临那一幕的话，你发现不对劲，好像不能符合，因为其实约珥先知要你明白这个动画片的那个主要的观念，而不是分析在里头雪从哪里降临，我是说这种雪 雪从哪里降临，天如何如何的变黑。你听耶和先知怎么说，彼得这么说的，彼得说，这正是耶和先知所说的。耶和先知说什么呢？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在末日，在 end times， 这耶稣基督升天了，耶稣基督再来之间，彼得说，今天发生的事情正是，正是在应验约珥先知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有日头变为黑暗，有月亮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显明日子未到以前。所以弟兄姐妹，约珥先知说的，所以当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有一件轰动全世界的事情要发生了，圣灵竟然要永远居住在百姓的生命里头。所以你看约珥先知怎么形容，约珥先知不是要你去分析，诶，在那一天，到底在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到底天有没有变黑，到底在那一天那个晚上月亮有没有变成血色，不是，约珥先知要你明白，这是一个启示的语言，启示的题材。约珥先知要你明白，有一件轰动全世界的事情要发生，人类历史里都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要发生，圣灵竟然要降临在人间，居住在信徒的当中。所以这就是启示录要谈的事情，他要你明白这个动画片到底要带出来的观念是什么。他不要你什么呢？他不要你纠结于这个动画片，把它当成是一个达芬奇的一个密码书，一个达芬奇 code。他不要你看到这本书有号码的时候，你就开始专注于那号码，到底什么是666？你知道2000年的历史啊，666有很多人都被称为666。我青少年人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给我一本书来证明克林顿总统就是那666。他用他的方式来解释现在的学校做的工作，告诉你这克林顿是那可怕的兽，他就是那666。当你问犹太人的话，马丁路德的话，不是马丁，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的话，犹太的基督徒会告诉你谁是666，他告诉你希特勒就是666。他用希特勒，他用一些方式来证明希特勒这个名字呢就等于666，克林顿这个名字就等于666，还有很多，你上网看很多人的名字都跟666有关系的，你可以回家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自己的名字也可以搞出一个666出来的，不过虽然笑话是笑话，但我们得问自己，为什么是666？为什么是666？为什么不是555-888-999-443321？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如果7号是最完整，是那完全的号码的话，那么哪一个号码是最不完全？不可能是8号，8号比完全多一点，而那号码是6号，是那不完全，那不完美。所以当那兽要来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要带你进入一个不完全，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地步，是要你和我要很小心的。因为前面我不知道谁是666，我也不想猜。不过我晓得什么呢？我晓得在这个地面上，从约翰的时代呢，约翰说已经有很多敌基督了，在约翰的时代就已经很多的666了，在我们的时代也有，在以后的时代也有，因为这启示录在形容的就是这末世，这两个主再来之间的这个时段，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期待什么呢？让我们期待我们的主必定胜利，必定胜利。所以这是七信七步之二，所以我们来七信七步之三。这主控官 下一个幻灯，这主共官他要什么呢？他要先称许的主角，所以这是部分之三，部分之三 chief praise。所以在这七间教会里头，只有两间教会神什么呢？神没有称赞的话，没有称赞的话，是最后两间教会没有称赞的话。不过推雅推拉还有一点称赞的话，小称赞。你看神怎么称赞他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换句话说，神在告诉推雅推拉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教会有好的东西，好的东西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爱心啊，你对人的爱心，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对神的信心，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勤劳、你的忍耐、你的善行啊，这是这个地步。不过你看，这是起初的事情啊，不过幕后你再看看，哇，你们的善行啊，哇，你们的信心啊，哇，你们对人的爱心啊，大有进步。所以这是神所称许的。他说好，这很好。”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起初的时候，你让你想到什么？这间教会和哪一间教会倒反了？这间教会和以弗所倒反了。以弗所起初的爱心，到了七间教会寄封信的时候，这是以弗所起初的信心。所以基本上推雅推拉，你说是一个无道的末世教会，而以弗所是一个有道的末世教会。那你说哪里有可能？不可能啊！有爱心的人，有信心的人，应该是很爱神的道理的。其实不是的。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去了美国走一走才明白，哇，真的有这回事了。我的家的小区隔壁呢，是一间很漂亮的教堂。我去神学院的时候都要经过那个教堂。我每次经过的时候说，哇，宣信有这样的教堂，多好啊！那块地呢，就跟这个工业区的这块地一样大。那个教堂漂漂亮亮，高高的。不过每次经过的时候，那个教堂说：“这一周我们捐血，这一周、下一周我们捐钱，后一周捐衣服、捐食物、捐玩具。”这是一个自由派的长老会教会。每一周差不多每一周都在 donation drive， 都在捐东西。不过当你走进那教堂的时候，你知道自由派在美国的自由派长老会，他不相信什么呢？这是公开的。公开的，在大概50，不只是啊、哦，要哇、哦、要100年了。在100年的时候，有个叫奥本主张 （Auburn Affirmation）， 奥本主张。这奥本主张就是自由派的长老会在北美，做一个宣告。你知道他们宣告什么吗？他们宣告说：我们不相信圣经是无谬的，我们不相信童女生子。我们不相信基督耶稣的死能满足上帝的愤怒，我们不相信耶稣肉身复活，我们不相信神迹。你来我们的教会做牧师，你不用宣告这五大信仰，因为这不重要。你来捐血、捐钱、捐衣服，你来这里有爱心，对神、对神有信心，在这里做善事啊，我们是一个好教会，我们是一个 nice church 啊，你来，我们的教会欢迎你。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无道的教会，所以教会很难做，为什么呢？教会是一个平衡，我们过于强调真理的时候，而忘了真理没有生命，就像以弗所一样。不过我们做过于强调生命的时候，而妥协了真理，这个教会就像推雅推拉一样，教会很难办，弟兄姐妹们。所以七间教会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就是帮助我们，当主在称许这间教会的时候，也让我们得到一个鼓励。不过接下来你看这个主控官他不只是称许这个主角，这个主控官甚至要来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他要责备，有一个主责备 a chief put off。 他责备什么呢？他说你其实给一个人很多自由，你知道吗？这主控官告诉教会说：你们竟然容让，你们竟然容忍，你们竟然纵容一个人上讲台教乱七八糟的道理，你们竟然让教会放纵放肆，你们竟然 带耶洗别来讲道。所以这是主公关控告教会的事情。所以你看在这里就从20节到23节就开始神说教会的问题，他比别加摩的问题更大。别加摩的教会是的，他们妥协于这个世界的败坏淫乱拜偶像的事情，不是别加摩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私底下去做了私底下去做了，神控告他们。不过推亚推拉不是啊，弟兄姐妹们更上一层楼，推亚推拉教会是我请那位假先知啊上来这里传跟圣经完全不一样的道理。哎呀，弟兄姐妹们，我们谁不知道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城市是能工巧匠的城市，你和我不参加会馆的话就完蛋了，就失业了，就完蛋了。哎呀，随便啦，上帝明白了，拜啦 OK 的，吃啦没问题的，放纵啦，这小事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在讲台上我们教，我们鼓励大家说 OK 的，你不用为主牺牲，你不用为主做任何的代价，你以前怎么样过生活，现在信了耶稣仍然去过那样生活，上帝明白，上帝也会饶恕你的。弟兄姐妹们，这个道理可以传，不过这个道理不能在这间教会传，否则一天你和我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的神的脸色不好看，真的不好看。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在教会上讲台不容易？为什么呢？有弟兄姐妹们告诉我说讲台太难，有些人告诉我你的讲台太浅，有人说讲台没有应用，有些人说这个讲台不够深入人心等等。弟兄姐妹们，甚至有些人说我们的讲台太什么呢？古旧保守了。你看别的教会，汉阳牧师，看看你有没有看到人家请明星？有没有看请艺人请歌手？你知道吗，你要请这三位上讲台这边人一定多的，我可以担保你。周杰伦来新加坡的时候发个邮件给周杰伦弟兄假设他是弟兄，他听说他是不过他的教会是很自由的，今天弟兄教会是很自由的我就算是周杰伦来乌兰演唱会，乌兰马海军部西西唱演唱会离我们这边不远他说我早上演唱会11点9点来这边聚会，你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们不会请周杰伦上台讲道，我们也不可以请周杰伦上台讲道为什么？因为推亚推拉的问题。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呢？这是第四部分。我们来到第五部分，主在这里呢不是骂而已主在这里呢过后有个主命令 Chief Precept， 那主命令是什么呢？是一个很针对性的命令，他告诉这些其余的人你们没有跟从他的教导，我要什么呢？我不会给你更多的重担，我给你什么呢？我给你一个命令，一个吩咐，那个命令就是你们以前有的真理你们要守住，要继续守住，不要服从，不要服从那耶洗别先知所讲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你和我要做的事情在我们信主过后，我们成圣的道路sanctification， 在这成圣的道路是一个与神合作的一个道路，一个与神合作的一个成圣的道路。如果你读一些英语的神学家的书本的话，他会告诉你这是一个 synergistic effort， 所以意思是和神合作有人的责任，有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有责任要做，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守。所以为什么牧师传道人一直鼓励你们读圣经？因为如果我们一天变成耶洗别怎么办？你怎么知道？你必须知道，你必须熟读圣经如果一天变质的话，变魔的话那你那个时候你要把我赶下来。所以这就是神吩咐推亚推拉教会弟兄姐妹们要做的事情，你要守住以前有的，你要死守，等到我来，等到我来。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你听到这里说哎呀，这样我 OK 吗？我们安全吗？先进看起来还像传道人还 OK 啊不过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老师不在这里了，不在这里了。今天的老师呢在新闻台， 今天的老师在 YouTube， 今天的老师在抖音，今天的老师在 Instagram， 今天你是某某人的粉丝，某某人的粉丝，他讲的话你特别特别认同，他讲的话你特别特别的相信，到一个地步什么呢？你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无论是哪一个老师，不是讲台而已，你打开手机，你看的，你听的，你接触的那个信息，你得过滤过滤一下，你得问问自己，这对吗？还是这有他自己对跟错的一面？这叫分辨。所以救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主在告诉教会的事情，说我有个主命令。过后呢，神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亏本生意。为什么？因为这主命令背后呢，有第六部分，有一个主应许 chief promise， 有个应许。神说，那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两样东西。如果你留意看26节到28节的时候，那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什么呢？叫权柄。第一样是权柄 authority， 来什么呢？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在外头打工啊，喜欢争权夺利啊，为了一个椅子啊，为了一个宝座，坐不稳的宝座，晃来晃去的啊，这年头的宝座都是有轮在下面的，晃来晃去的，很不稳的，为了一个宝座，为了一个小房间呢，争个你死我活。不过，如果你真爱权柄，你这么爱权柄的话，那你爱上帝给你那永远的权柄。神答应你，如果你得胜的话，如果你持守的话，神答应你和我说，神要给你权柄来审判这个世界，从26节到28节。不过在这里更有趣的是，当你读到第28节的时候，神说还要给我多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我不明白。你看到吗？这里28节说，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就因为如果我真的是像 一首情歌一样，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把月亮送给你的话，你真要月亮吗？我其实不太想月亮，月亮放哪里？我问题很大，月亮来到地球，问题真的很大，对吗？所以神在说什么话？你把诚心给我，神，我不是用诚心，我是要柴米油盐。神到底这个诚心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记得吗？七间教会开始之前，神用一个方式来形容七间教会，除了金灯台以外，神用什么方式来形容七间教会？神说，七间教会有如我手中的七星 ,seven stars。所以你要想象开始的时候，神好让我们看到说这七间教会好像一个星座，你不要问我是处女座、双鱼座，不是这种东西。这七间教会真的好像天空中的一个星座，一个排得漂漂亮亮的一个星座。不过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持守，如果你得胜的话，神会使那七星的这个七座，这星座里头的其中一个星呢特别的闪亮。换句话说，神要把尊贵给你，神要把那闪亮的心给你。如果你和我持守的话，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面上是的，我们会什么呢？我们会吃亏。不过神带领我，如果我们持守的话，神要把尊贵，神要把那闪亮的星星给你。在这以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天上好像一个满天星星的天上，这个星座里头有一些星星是特别亮的，有一些星星是特别暗的。这就是在这里讲的观念。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哪一种星星？你盼望自己是哪一种星星？我希望我们都是那个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我希望我们都是。所以这是第六部分。第七部分是什么呢？第七部分是结语。结语是主目的。主目的是神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主耶稣基督明白我们人怎么讲，所以主耶稣他都会加上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圣灵向所有的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在约翰的时代不是七间教会，在约翰的时代可能有上百间教会。当这启示录传到别的教会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启示录是约翰，神借着约翰写给我们的。虽然我们不是七间教会里头的一，不过这七间教会代表着普世的教会，这些封信也是写给我的。 更重要的弟兄姐妹们，这封信也是写给宣信堂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耳朵吗？如果我们真有的话，让我们回应神，神说有耳朵的教会你们应当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聆听，来倾听，来细听他的管教。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试探，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搅扰，并不是外在的这些困难迫害，很多时候是通过这些科技里头所隐藏的信息，我们所跟随着这些影响者，这些 influencers 他们的理念，使到我们也不知不觉的跟随了一个新的耶洗别，耶洗别。神，求你帮助我们悔改，让我们晓得神，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主你的脸色不好看，让我们惧怕你，让我们听你的话，听你的命令，持守那我们之前所听过的真理福音，让我们盼望一天主你答应我们的事情，主你答应我们给我们权柄来管理这个世界，你答应我们给我们尊贵，在这片天上满星的这个星座里头，让我们做一个亮晶晶的一个星星，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和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因为我们没有白费，我们没有虚度此生。主，请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借着这首诗歌《颂主信歌538首》教会根基，让耶稣基督，让神的话语成为这间教会的根基。我们一起起立来思想。